求人的平安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单单敬拜的就是做宝座的主，因为你用救恩舍了你自己来救赎我们，让我们今生能够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，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。主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诚实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我们心中有什么重担我们可以放下来，心中有什么搅扰我们就叫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。那我们持守一生主你所赐给我们应许这样子的福分，我们跟随主走到见你面为止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就继续从以弗所书第四章来讲在侍奉中的成长。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盼望的目标要达成，所以目标带来侍奉的动力，也清楚指出前面要走侍奉的方向。成长不是靠梦想，而是要靠实践。有一位企业家，他被邀请到一个大学演讲。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问那一群大学生一个问题，他说：你人生的盼望是什么？你希望有什么样的人生，过什么样的生活？那有一位学生就举手回答，他说：我希望有三高，啊，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地位。我们在场的年轻人，是不是你人生的盼望呢？对我们其他的人啊，年纪有点长的人，我们希望有三不高，啊，血压不高，血糖不高，胆固醇不要太高，啊。那这位企业家继续的问大家，他说：假如你继续你目前的生活方式，你不做任何的改变，也不做任何突破性的努力，你认为刚才说的那个三高的目标会不会达成？这位学生诚实的摇头说：我想是不会的。所以让我们来问自己这个问题：当你想要去达成一个目标的时候，你有这个心愿，想到却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？缺乏动力，缺乏毅力，还是太安逸于目前的生活方式，失去的积极性？听说啊，在爱尔兰田野的围墙都是用石头砌成的，而且这围墙很高，许多的小男孩喜欢在田野中的围墙在旁边玩耍。当他们看到有一堵围墙是比他们身高还要高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自己戴的帽子呢丢到围墙那一边。啊，为什么这样做？为什么？因为把帽子丢过去以后，他们就必须绞尽脑汁想出办法，强迫自己一定要翻越围墙找回自己的帽子。在那个地方，爱尔兰只有不自爱的男孩才会丢掉他的帽子，这就是决心和勇气。他说：打断退路，勇往直前，别无选择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这个题目，在侍奉中成长，首先我们要来清楚明白一件事情：你渴慕成长吗？你渴慕成长吗？你明白神对你的指望是什么？你神对全体教会的指望是什么？我们就好像刚才那一群爱尔兰的男孩一样，先把帽子丢过一堵很高的围墙，别无选择，一定要想尽办法攀越那个围墙。对已经是我们蒙召重生信主的人，你的身份已经确定了，你别无选择，不能改变，你不能后退，你只有向前，下定决心追求在侍奉中成长。在你前面只有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因为神希望你成为那样的。在以弗所书四章四节说：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人坐在这里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指望，这个指望是什么？从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，保罗对众信徒的祷告，他祈求神将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做什么？使我们真正的知道 神恩召我们的指望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指望就是神要从我们所有信主的人，从古至今所有基督徒的身上要得到非常丰盛的荣耀。那我们常常谈到荣耀这个名词啊，到底荣耀是什么啊？荣耀是什么？我怎么样会成为神的荣耀呢？那举个例子啊，我们大多数的父母最能够引以为傲的事情是什么？做父母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就是希望儿女有出息有成就啊。那儿女的成就是靠自己挣来的，是在面对各样的挑战跟困难的时候，他知道要紧紧抓住前面那个目标，他不气馁不放弃，他能够突破重围破茧而出，这才是最令人欣慰最引以为傲的事。那最近有一篇文章传得很广，侨报上也有登啊，讲到美国的一个大法官 John Roberts， 他被邀请参加儿子毕业典礼发表的毕业致辞，记得这个文章吗？他在那边他不是祝福那些毕业生梦想成真功成名就啊，他希望什么？他希望他们遭遇不公平背叛和挫败。只有你走过这种辛苦的经历，你才会发现公平正义的价值，你才会珍惜你身边的人事物，你才明白说我前面要走的那一条路到底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路。 John Roberts 他所发表的言论，他所鼓励的，也正是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30:20-21，以赛亚书30:20-21的意思。他说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谓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忠臣呢，就是在动荡混乱的时代才看见谁是忠臣的人，只有在困难的考验中才会揭露人的真面目，看见他内心真正持守的信念是什么。人的信念造就他的一生，只有坚毅持守才能成就美梦。所以那我们把这个思想放回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神对所有信主的人不是给他一条康庄大道来走，而是在他的路上有许多的石头，许多的大石头，大到你觉得很沮丧，你要坐在那个石头前面休息。为什么神要给你这些石头？为了让你攀越过去。神给你的石头是为了让你攀越过去，所以因为我们非常的重视看重，我今天有这个蒙恩召重生得救的身份，我就认为要攀越困难的大石头，要活出那种新人的品格，是我一生最珍贵的盼望。这个品格也是我们在以弗所书4:2不断地说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、爱心、和平的这些品格。我们竭力要在生活中展现一个新的行事为人，但是我们更知道一点，自己天然的本性非常困难做到这一点，根本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， 就是做不到。可是我们还是更要知道说，神恩召我们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，神的盼望就是希望我们成为那样的人，神很重视，我也觉得极为重要，因此我愿意当作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。我知道很难，但是我愿意顺服去做的心，跟我决心去实践的行动，碰到了失败我不放弃，失败只是低头，不是 dead end，只是一个绕道而已，不是一个死胡同。在失败当中，我仍然可以宣告，用赞美来宣告神的得胜，用赞美来赞美神。所以因为神的指望就是我人生的目标，这种决心和顺服就成为神的荣耀。当别人看见我们愿意放弃自己原来天然的性格，要追求一个很高很不容易达到的生命改变的目标，他们就觉得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真的，非常的了不起。因为别人看见你这种改变， 就归荣耀给神。那我在教主日学课程的时候，那问了这个问题：生活跟生命有什么不同？生活跟生命有什么不同？两个名词差一个字，到底生活跟生命的不同点在哪？有一位姐妹回答得很好，她说一个人的生活是他内在的生命的外在表现。再讲一遍，一个人的生活是他内在生命的外在表现。所以你里面的生命是混乱和吵杂，你外面的生活就失去了平安和和谐。外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可以是非常的丰富，可是如果你里面没有平安，没有凡事感恩知足常乐的心，再多的钱和物质也不能使人满足。所以有一种现象叫做穷的只剩下钱。有一天开车的时候，那我从收音机听到有一个人说，他不愁吃不愁穿，他生活富裕，但是他一直摆脱不掉每天想要自杀的念头。为什么？他的心生病了，他的生命出了问题。人生病了要找医生，心生病了要找耶稣。照圣经的应许，主耶稣说，凡跟从他的人就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从神来的恩典跟应许，主耶稣要医治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，让人的心从被捆绑的束缚当中破茧而出，在黑暗中看见一束曙光，进入光明。当主耶稣对所有愿意真心跟随他的人说，他说他要改变你们的生命，从贫穷成为丰盛，从贫穷成为丰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觉知信耶稣以后，这种丰盛的生命你得到了吗？你得到了吗？ ABC 往回推一张，这个 remote不 work。 生命好像一个罐头，而决心是那个开关器。如果我们用罐头来比喻丰盛的生命，你是否已经用决心，用你的行动来打开这个罐头来享受？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他内在生命的外在表现。从你现在的生活，你可以看见究竟你是否在享受这种丰盛的生命。空想没有用，有决心的行动才是关键。所以我们下面来看怎么样来打开这个生命的罐头。那我们回到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，说到了神要从众圣徒当中得着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何等丰盛的意思就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那个丰盛。神要得的荣耀是不是在我个人生命上我改变了，我活出这种新人品格，神就得到了。神要从众圣徒当中，所有整个信主的群体，就是教会里面要得到更大的荣耀。这种荣耀就是在未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也是启示录所预言的，教会是他要迎娶的心腹，是那装扮洁净美丽的教会，是预备要归荣耀给神的一个教会，是那个要来临从天而降的新城耶路撒冷，就如同心腹装饰整洁，等候丈夫来迎娶。所以我们今天让我们重新看见这一点，神最大的荣耀是要在教会里面。所以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视野，不是只有看见我自己的得救，我们要看见的是神的指望是在我们众圣徒当中，在教会里面得到那人难以想象的荣耀。刚才已经说到这个荣耀的意思了，就是我的神的心意和指望是我一生最珍贵最重要的目标，我愿意要全力以赴来追求我生命的感觉。教会里面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有冲突有生气没关系，但是我愿意在基督里寻求和好。所以基督徒委身在教会，我们就要像钉子户一样钉在教会，打死也不走。生命的改变和成长在教会，所以我们借着教会就不断地磨去我身上的刺。我们原来就像是一群刺猬一样， 我们不能互相拥抱的，但是借着侍奉我们这么多不同的，可以和平相处，这就是奇迹。那我再回到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的经文啊，四章一到十六节的经文，前面的一到六节讲的是教会的合一，后面的四到十六节讲的是教会的多样性。那教会是在多元性、多样性、许多的不同相异当中有合一，你才会看见教会的丰盛丰富。那有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如果我请你到我家吃饭，你一进来你看到饭桌上摆的菜全部都是苦瓜，凉拌苦瓜、炖苦瓜、苦瓜炒蛋、红烧苦瓜，你会说牧师你今天的菜好丰盛啊，你会说什么？好多苦瓜，牧师请我吃饭是不是有特别的用意？因为都是苦瓜，当然有共同的合一性。在教会有多样性，因为有许多不同个性、不同想法、不同恩赐、不同做事情方法的人都在教会里面，而且我们能够彼此和好，而且我们吵架还能够和好，因此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像一家人一样，你就看见合一和丰盛。神赐给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，神要信他的人要忠心的仆人，做忠心的仆人，他说你要好好使用你所得到的恩赐，说每个人乐意在教会里面侍奉，委身在侍奉中成长，我们借着教会多元中的合一，因为神赐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建造神的子民，是为了建造教会，因此我们才能够成为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看，看见什么？看见神的恩典和智慧是何等的奥秘奇妙，是何等的丰盛。那我用自己作为这个例子来见证这个恩赐的多样性，以及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神如何加添我有不同的恩赐。当我们谈到恩赐，跟一般的能力才干是有点不同，能力才干是我天生或者我在学习当中我累积出来培养出来，但恩赐有时候是我原来就不会的，慢慢的神就加给我。所以在这个见证里面，我希望帮助你看见，不论你在哪一个岗位服侍，恩赐没有大小之分，每一种恩赐都很重要。我全家是在1993年1月来到教会，1993年的 Labor Day 劳工节，我跟妻子到 Virginia 的 Lynchburg 在那个特会我们决志信主，然后1994年8月在教会受洗。教会的带领同工就找我做招待，那时候我什么都不会，圣经也不懂，我只会一件事情，站在门口给人家做报笑一笑，这是我当时唯一会做的事情，即使这样也是神给我一个恩赐。那时候我们中文堂大概是100多人，没有很多小组，也没有很多人可以轮替做招待，所以我是长期的做招待做很久。那后来带领同工看见我还蛮负责的，就邀请我去 AV room 去管理麦克风跟做录音，讲到录音讲到完了还要用那个 tape copy 10几分准备要给人家的。那我就这两个侍奉轮流做，没有做招待就做 AV， 没有做 AV 就做招待。后来又被安排去厨房管理午餐，所以每个早上我先到教会来洗米做饭，中午呢就出去拿菜，11点多的时候吃完饭又洗锅子整理厨房把垃圾拿出去。那我讲这些侍奉都在旧教会，我们从旧教会来的都知道。那有一次有一位主日学老师要找代课老师，他找了两个人，一个人是我，另外一个人就是廖中心。为什么要笑呢？两个人各教完一堂课以后，廖中心教导的恩师被发掘出来，从此他就一直教主日学，然后他的主日学班就渐渐成长为全教会最大的班，人数最多。那至于我，我教过那一堂以后再没有人教我找我教主日学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教导的恩师，可是我还是很开心的一直做招待做 AV 做总务做饭食做设备维修的师傅。那 时候我的专职工作是电脑公司的老板啊，一位弟兄常常说哈、啊，您眼睛长在头顶上。虽然我没有认同，也没办法否认，我只是很纳闷啊，原来骄傲的力量比地心引力还大，眼睛从来恢复不到正常的位置。那我用这个例子，为了说明以弗所书四章七节啊，四章七节，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以及相对应的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四节，他说：“我凭着所赐我的恩，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那咱们信主的人。”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侍奉的恩赐，是按照他当时信心的大小，按照他当时属灵生命的成熟度。神就让我们借着侍奉，借着侍奉来调整，来学会我们看自己的眼光，学会看别人的眼光。我们要这样子看得合乎中道，不要看自己比别人优越。因为我们照人的血气跟骄傲，真的弟兄姐妹，在侍奉的时候，有人会因为侍奉的性质不同，有这个自我优越感；有人呢，会因为说我今天的侍奉是为了自己有一个舞台来满足自己。但是这个经节不是告诉我们这样，他说在每一个阶段，神使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侍奉岗位上服侍，就好像人的身体，所有手的功能，脚有脚的功能，每一个部位都有。他的功能一个都不能少，是吗？每个部位都很重要。那问你，脚的小指头什么功能？想到了告诉我。那请你想象这幅图画啊，如果大家都是耳朵，每人都很喜欢听，整个教会都是耳朵，这个叫什么？大耳朵教会。如果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嘴巴，都是口啊，都很喜欢讲，很喜欢教导，这叫什么教会？这是你说的大嘴巴教会。好，不能再讲下去了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就好。所以用身体来比喻教会，就表示我们身体要什么均衡的成长。不均衡的成长呢，就是畸形的教会。身体要平衡的成长，怎么成长？表示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。你不能说我只有手掌脚不长，这是不均衡的成长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今天，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在教会中，在侍奉中成长的第一个阶段，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做的是忠心的仆人，忠心的仆人，照神的托付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只要你愿意在小小的事上献出你的忠心，神就加添你侍奉的恩赐和机会。当我自己在侍奉当中，我展现我忠心侍奉的心智以后，我就进入了侍奉的第二个阶段，就是破碎生命的阶段。要走这一步，神先要破碎我的 pride， 打破我做老板的骄傲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的公司业务就一落千丈，成为一本公司啊，成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。那时候我有个员工问我，他说：“你老板的 pride 跑哪里去了？”我说：“早就没有了。”后来结束了公司，我出去找工作的时候，就发现公司老板的资历就是找工作的绊脚石，没有找不到工作，找了很久没有人要请一个有老板资历的人来做员工。找了很久以后，我才到州政府找到一个工资不高却是稳定的工作。在那个时候，神呼召我去念神学院，我开始认真的在神学院装备自己。我一直记得，一直记得有人告诉我这句话，忘记是谁了。他说：“装备与否在于我，用不用在于神。而不愿意接受装备的人，要被神用也是蛮难的，同意吗？不肯接受装备的人，神要用也是蛮难的。所以我就在我侍奉的第一个阶段，神没有给我教导的恩赐。但是当我愿意进入第二个阶段，今生在装备自己的时候，神就赐我教导。”在这里我表达的一个观念，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，有不同的层面，不同的层面。侍奉就好像是一个测试，在 test， 测试我是否愿意在小事上 然后呢，下一个阶段呢，就是破碎生命是否愿意承担侍奉带来的挑战。那这些挑战跟困难，有的是怎么样？你专业工作突然很忙，忙得让你无法兼顾你的工作和侍奉。有的挑战呢，是突然失去工作，没有收入。记得在2002年那一年，也是我们预备要建这座教堂的时候，那一年新就任的执事当中，有4个执事突然失去工作，我是其中一位，在当中还有2位，陈国强长老跟林清松。第4位是明家属，他后来找到一份在地区的工作就搬走了。神就给我们这样的测试，当你愿意出来侍奉的时候，就给你一个 test， 你怎么样承担这个挑战跟困难。当然还有别的挑战跟困难，对不对？因为生命成长的操练就是怎么样跟不同意见的同工相处，如何顺服教会的决定。在侍奉了这么多年以后，我看见了，我学会了一句话，就是说，不是教会需要你侍奉，而是你需要在教会侍奉。为什么？而且侍奉往往是你在最忙碌的时候、最不方便的时候，教会最需要你，因为要测试你的忠心，要测试你的一个 priority， 你的价值观、你的生活优先次序在哪？因为要破碎你的生命，改变你，才能够活出有新品德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委身在教会的任何一个侍奉。我们侍奉的心态就是要靠着基督做合适适当的连结联络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没有跟其他的人连结，没有在教会里面连结可以成长？我刚才讲到我们教会像一个身体成长，结果这个脚趾头脱离了这个身体，怎么成长？怎么成长？所以在教会连结的意思就是，没有一位信主的人可以脱离身体而有生命的成长。这是从主耶稣来的教导，要我们在这个地方不但在垂直的方面跟神连结，在水平的方面我们跟人有连结。这一节经文说，百节各按各职，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人要来担当自己侍奉的岗位，发挥你自己的功用，就好像这个连结在一起，就好像用一条绳子串过一串一堆的珠子一样的，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形状串起来以后，才是一个最美丽的项链。身体的成长是由小而大，身体不是用 LEGO 把它拼凑而成的，是从小我们就合一，我们就侍奉，慢慢从100多人、200多人、400多人到600多人，是这样子的成长。这个成长不但是数量的增加，更重要是什么？我里面那个生命的质本质在成长。所以我们侍奉有一个主要的心态，就是以爱为本。我们有仆人的心智，我们有仆人的心智，没有爱心的侍奉，常常会变成夸耀自己，或者找一个侍奉的舞台满足自己。没有爱心的侍奉，不过是鸣得锣响的拔一般，就发出一堆的噪音，没有实际的益处。我们的侍奉有一个目标的，就是成全圣徒，成全圣徒，就是我们要来让别人的生命成长，这是我们侍奉的目标。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每一个人都善尽自己的恩赐，都忠心侍奉。我们一个目标，协助别人建立他在侍奉中的生命，预备他进入更大的侍奉里面。就像在约翰福音3:30讲的，约翰说：“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”这是我们侍奉的理念：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，我们要拿事情侍奉的大小来做比较。在侍奉当中，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退回去一张好吗？我们每个人不再做小孩子，长大成人，不再被异端迷惑。我们众人呢，对神的儿子都要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。我们要逐渐的成长，到长成满有基督丰盛的身量，这个目标也在你们的周报上面。这就是我们整个要成长的目标。在这里，我要向大家来报告，我们教会在中文堂，我们崇拜聚会跟主日学，我们每一次需要多少人出来侍奉？请你看这个图表，主日迎新至少要5个人，招待崇拜包含招待、施班、 AV 指挥交通，我们需要28个人以上。厨房包含总部包含厨房的侍奉，需要17个人。两堂的儿童主日学老师、教师、助教，要33个人。中文堂的主日学、成人主日学，要10个人。第一堂青少年的主日学要15个人，加起来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主日敬拜需要108人来侍奉，这还没有包括院长跟英堂的崇拜服侍同工，把他们加在一起，每一个主日我们至少要150个人出来服侍，教会才能正常运作。对于我们坐在这里将近300人来说，每3个人就一个人出来侍奉。如果我们同工没有轮替，那些经常侍奉的人不就没有机会休息吗？所以我真的很盼望每一个人都愿意承担教会侍奉的梦想，侍奉没有大小，每一个职位都非常的重要。今天周报的讲义里面有一份中文堂侍奉能力资源调查文件，在这个文件里开头说到我们侍奉的目标，就是以弗所书4:12，善用你的恩赐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我们一起来建立基督里的大家庭，弟兄姐妹，侍奉像两刃的利剑，一面是使人得益处，另一面是借着侍奉谋赎自己的生命。教会需要你的参与，你需要在教会里侍奉才能够成长。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这张调查表里面至少勾选2项侍奉。我的祷告和盼望是100%的回收，每一张空白的调查表出去都有人填完交给招待。现在呢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见证，一个侍奉如何改变了一个家庭。这段录音分享的题目是一通电话留言的祝福，分享的人是我们教会的肖如珍姐妹。来开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现在要分享的是一位儿童主任学老师如何影响我的家庭带来祝福。10几年前，我的大女儿才2-3岁，在教会的幼童班，老二刚出生不久。有一次因为我先生出差，我想一个人带2个小小孩出门很累，所以前前后后有大概3-4个星期没到教会。前2个星期没去还可以理解，后面没去即使有再好的理由也是开始有偷懒的现象。就在这时候，家里收到一通电话留言，是一位我们不认识的姐妹打来的。她的声音有点沉，有点慢，听起来可能是较年长的姐妹。留言里没有介绍自己是谁，只留了一句话，希望我们带小孩到教会上主日学。这是一通关怀的电话留言，他关怀的对象是才2-3岁的大女儿。我们教会没有要求主日学老师要打电话给家长，这通留言是他多走一里路的服侍。听到这个留言时，我和我先生心中充满感激，竟然有一位主日学老师比家长更关心孩子的属灵成长。当时我们就明白，这是主透过这位姐妹给我们做家长的提醒，告诉我们小孩子不会开车，如果父母没到教会他就没有机会去教会。带小孩到教会是基督徒父母当尽的责任，是我们需要为孩子做的，不可轻忽。所以从接到那个留言开始到现在10几年，除非全家出城，否则不管有多累多忙，一定要带孩子到教会。若一个家长有事，另一个就要负起责任带他们过来。现在2个孩子已经10几岁了，不再是父母能为他们做太多决定的年纪。 但感谢主的恩典，现在两个孩子还愿意看重到教会的时光，也会主动参与教会的侍奉。我们相信这和他们十几年来持续到教会有很大的关系。至今我们仍不知打电话给我们的那个姊妹是谁，而她也一定不知道，她一通电话留言不只帮助了她想关怀的那个孩子，也帮助了这个孩子的妹妹，从长远来看也同时影响了他们的一生。这位姐妹顺服主放在她心中的感动，多走一里路的服侍态度也影响了我，成为我服侍学习的榜样。而今天她所做的事情也可能会影响我们当中的一些人。谢谢主的提醒、祝福和预备。
很奇妙的见证是吗？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事情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在你愿意忠心侍奉的时候，神如何借着你的一句话、一个电话、一个动作，改变一个人，改变一个家庭。有一个故事说到，一位牧师在偏远小地区的教会里面默默无闻的牧会了几十年，没有高的知名度，会众人数也不多，他也没有足够的钱去盖一间华丽的教堂。这位牧师去世以后，有人在他的书架上看到他写的讲章，在这一叠讲章的最上面有一张纸上写的一篇散文，题目叫做《讲章哪里去了》。讲章哪里去了，请 AV 放这个投影片。内容是这样子的，他说去年的阳光哪里去了，也许许多人忘了，但他们都已进到水果、五谷、蔬菜中去喂养人们。去年的雨水哪里去了，也许许多人忘了，但他们都还继续存在土壤中滋润大地。我的讲章哪里去了，也许许多人都忘了，但他们都已进入了人们的心里，为他们造就更崇高、更像基督、更圣洁的品德。我在这里加了一句话，换下一张图片。我的侍奉哪里去了，也许许多人都忘了，但他们就像一滴小雨水继续存在人们的生命里面，让生命的种子发出小芽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你的侍奉，因为你不知道神会如何使用你的一句话、一个电话留言、一个动作。圣经说凡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。我们所当做的、所尽的，就是做好忠心的仆人，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。我们撒种浇水，神就叫生命的种子发芽生长，其中有我的、有你的、也有别人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我们再一次要清楚明白你的心意，就是在教会，你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你的身体，你最大的盼望就是教会均衡的成长，长成有基督丰盛的身量，将来你要从这个身体得着那何等想象不出来的荣耀。当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学习，从听讲到主日学，当我们听到了这样子的信息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放在心里，成为我们一生盼望的目标，是我们努力要向前追寻的目标。知道前面有许多的大石头、许多的困难，但是因为我看这件事极为宝贵，所以我愿意攀越这个石头。我知道我的体力不足、智慧不够，但是我要向神求，你就给我足够的勇气、体力、爱，在主里面的恩赐，让我能够攀越过去。因此我看见前面的风景不再一样，是主你应许要让我看见、让我享受丰盛的生命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要愿意决心去品尝那个生命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已经决志认识你、做基督徒不管多少年的人， 都有这样子愿意的为神和决心，也帮助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，我们看见人生的丰盛不是走康庄大道，而是在困难的当中找到你的主，找到你的神，让你一生有一个依靠，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帮助。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感谢主借着牧师的口给我们这样好的提醒，但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忠心的仆人，在基督这块磐石上用我们的恩赐彼此建立，彼此服侍，一同成长。让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用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。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，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，他们要靠我的来往此地，并要荣耀我宝贝的名。主啊，兴起建立教会，使我们靠你坚固，成为合一在你爱子的国度。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，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，他们要靠我的来往此地，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。主啊，兴起建立教会，使我们靠你坚固，成为合一你的肢体，在你爱子的国度。主啊，兴起建立教会，使我们靠你坚固，成为合一你的肢体，在你爱子的国度。
请坐。
教会里，教会就是一家人。今天看见世界是这样的纷乱，我们知道末世快要到了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我们来读一段圣经，就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。我要读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。万物的节期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是切实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那么如果我们举目看今天的世界，我们知道万物的节期近了，主耶稣快要再来。那么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，就是要懂得彼此服侍，发挥各自的恩赐与才干。不错，是自食爆炸的一个时代，我们个人的独立性很强，也形成我们的主观很强，我们有主观强，有意见强的人。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，怎么样能够团队侍奉呢？就是要懂得彼此切实相爱，彼此饶恕，彼此接纳，那么就仍然可以显出一个团队的侍奉。感谢主，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一同纪念主，那么借助纪念